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啊！今天晨更十岁，我们看的是约珥书第一章。约珥书第一章啊，昨天我们看完了何西阿书，那我们今天我们进到约珥书第一章。那约珥书啊是小先知哈，所以它总共才只有三章。那首先我们来了解约珥啊这位先知哈。其实如果看历史的发展的话，约珥书算是很早的一本书哈。也就是说他是很早的一位先知哈，大概是在第二位哈，第一位是厄巴底亚先知啊，第二位是约珥先知啊，约珥先知甚至是比以赛亚先知还早啊，非常非常早啊，他可以说是差不多是在亚撒王以后，亚撒王以后经过一百年啊，经过一百年啊，在以赛亚之前出现的一位先知。好，那在这样一个先知书当中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边没有像后来提到像以赛亚啊，以赛亚然后那个以西结还有但以理啊和西亚啊，不像这里谈的还有耶利米啊，不像这里谈的都是谈到就是说有亚述啊，有巴比伦他们的进攻啊，约珥书是在远在这前面，远在这前面，所以它里面没有提到哈，没有提到说亚述啊或是巴比伦的进攻哈，它没有提到这些。它不像以赛亚，不像耶利米哈，也不像以西结啊，当然也不像但以理或是何西阿这个样子哈。那我们来看看到底约珥书要跟我们说些什么。那我首先也必须说明，就是说从亚撒，亚撒是一个好王啊，南国的好王，然后经过将近一百年三个朝代，那三个朝代都不是一个好的王啊，是悖逆神啊，然后敬拜偶像的哈。那再这样的经过一百年三个朝代哈，离弃神，那我们来看看这时候出来的先知会说些什么哈。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哈约珥哈，临到约珥，当然他的名字有他的意义了哈。好，临到约珥要说些什么呢？第二节，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啊，也就是说，他第一个他就先要说，在你们日子或你们列祖日子，曾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要那些老年人知道，要那些国中的居民知道啊，来想想看，在过去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哈？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哈，而且不单是老人家，还有居民要想过去有没有发生哈。而且第三节，你们要将这事传以子，子传以孙，孙传以后代，也就是要让后世的子子孙孙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件大事情发生了。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好，第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这边一共提到茧虫，还有蝗虫，还有男子，还有马蚱哈，一共提到四种。那有一种解释，是这四种是蝗虫哈，它整个成长的过程，它变形的阶段哈。茧虫哈是最成熟的蝗虫，所以它的牙齿很利哈。然后这个成熟的蝗虫吃完了，然后就剩下刚刚长大的蝗虫哈。那男子是几乎就是还没成长，还没成虫的蝗虫哈。然后马蚱可以说是更小的蚱嘛。但是有些圣经它是直接把马蚱就翻成 caterpillar， 就是翻成就是毛虫哈。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指着各种不同的大小的虫哈，来把所有的作物全部吃光哈，这是一种蝗灾的哈，蝗虫的灾害哈。酒醉的人呐、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呐、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的哈。也就是说，酒醉的人哈、那喜欢喝酒的你没有酒了哈。喜欢喝酒你甜酒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作物全部被吃掉，那当然吃掉后就没有那些麦子或者葡萄能够酿酒了嘛，因为所有的作物都没有了哈。然后这是前面讲的一个就是蝗灾啊，后面讲的是 有一对蝗虫哈啊，原文是民哈，有一对百姓，有一对人民，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哈，那这里是谈到人的哈，不单是说前面蝗虫，后面提到人哈。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啊，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所谓的枝条露白，就是树皮都没有了哈，只剩下树干啊。通常就树皮没有了，那树干也很难活下去的了哈。好，那这里讲的就是不单是在农作物方面会遭遇到蝗灾哈，而且在实际上面哈，实际上面可能遇到那个大队的军队哈，敌人的军队来攻打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哈，接下来看，那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怎么样哈？我的民呢，你当哀嚎哈，向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哈，就是百姓都哀嚎了，就哀哭哈。树既然奠基，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哈，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也都悲哀，为什么？因为那些都没有了哈，都没有了哈，那些生产的那些麦子哈。那些无花果橄榄树全部都没有了哈，田荒凉地荒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啊，酒也缺乏，都没有了哈。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竟都消灭了，一切指的农作物都没有了。好，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腰束麻布痛哭就是你们本来预备好要服侍的，要就是带领人民献祭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东西可以献祭的，纵使你腰束麻布想要献祭也没有了。事后祭坛的你们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都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树间奠基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我这一早上在思考这一段经文哈，为什么约珥哈，约珥书为什么约珥先知神把这样的话语引导约珥呢？我心中就想说，就像刚才讲哈，在约珥先知前面有100年的时间哈，是有三个王经历过三个王，从亚萨以后经历过三个王，这三个王全部是离弃神的。那因为这样的离弃神哈，带来神的审判，带来神的愤怒哈。因为他们将近100年的时间，他们背逆神，他们离弃神，所以神在这时候就开始告诉他们，他们将要遭遇到的刑罚哈，他们所将要面临的一个灾难哈。好，第14节，你们要分定禁止的日子，宣告元素会，召集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殿向耶和华哀切，也就是说既然遇到这样的灾难，你们应该定禁食日子，在上帝面前很敬虔，宣告严肃会，严肃会通常是指的禁食，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你要召集长老和国中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殿向耶和华哭哀求。第15节，哀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一样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是约珥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句子哈。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哈，那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是带着一个愤怒哈，带着一个审判的日子哈。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让犹大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哈。好，接着我们看。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的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的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那我自己说，前面100年的时间犹太人犹大人他们离弃神他们离弃神，所以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的公义的审判将要临到他们了。所以透过约珥书就是让他们知道， 将来会遭遇到的神的愤怒的日子哈。啊，这个是也是过了，因为现在这个是大概主前700多年嘛哈，那也差不多将过了差不多200年后哈，过了200年后，那么南国就会被掳了哈。其实这一段时间等于约珥先知他告诉那些老百姓，神的日子来了哈，神的日子来了，那他们就应该啊悔改警醒在神面前啊。那悔改警醒在神面前的话，神的愤怒才会挪去哈。所以在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以色列或是犹大，当北国或是南国被毁灭之前，其实神就透过先知在警告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会遭遇到灾难哈。那遭遇到灾难的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回转到神面前。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约珥书，它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再告诉百姓，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敬畏耶和华，我们应该带着忧伤痛悔心来到神面前，免得神的毁灭，免得神的审判来到我们当中。这个让我再一次思想到那件事情，我们真的应该趁着平安顺遂的时候来追求神，来跟随神，而不是等到苦难来的时候我们才来到神面前祈求神的赦免，祈求神的赦免，那就真的是太迟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敬虔度日，让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让我们专心跟从神，免得神愤怒彰显他的公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我们晨更我们看的是约珥书第二章，看约珥书是一个，有一点不太容易说明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约珥书它是在整个先知书算是在前面，虽然它是被称为小先知书，但是其实照整个历史排来，约珥书是在相当前面，甚至在以赛亚书前面。好了，那当我们看这样的书信的时候，也就是说它没有像以赛亚，那个时候已经面临到，就是亚述的大军攻到兵临城下哈。那时候就是经过，我昨天说过，经过100年的那个离弃神哈，背逆神的那个时间啊，连续3个王他们都离弃神了哈，所以神的日子、神的愤怒啊、神的公义已经逐渐的那个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所以约珥书是在那个情况，就是一方面有神的审判的威胁，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有神的救恩的给予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而且约珥书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在未来的圣经的书卷当中有提到哈，在阿摩斯书里面有提到，甚至在新约也有提到。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这边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发吹出大声，这个不是欢庆，不是欢庆的声音，不是说聚集百姓来献祭的声音，而是聚集百姓预备灾难的临到，预备战争的临到。在旧约里面有通常有2种乐器，一种是号，铜号，使用吹铜号，一种是吹羚羊的角，吹角。那一般来讲谈到庆典的时候，是吹号，在圣殿要献祭的时候就吹号召聚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就是吹铜号。那吹角的话，当然吹角也有那个欢庆的意义，但是吹角大部分是指着说我们遇到灾难的，我们彼此要守望，彼此扶持。那这里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这个吹角不是吹号，是吹角，就是告诉百姓说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就都要战惊恐惧，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将到已经临近。这里谈到耶和华的日子，通常耶和华的日子讲的是就是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公义的日子来临了。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顶。也就是说原本是应该晨光铺满山顶的，但是因为百姓的罪孽，晨光没有了，反而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铺满了整个山顶。好，接着这是在耶尔书常会提到的，有一对蝗虫，那一般来讲是说犯了百姓，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当然一方面也是讲了蝗虫，我们来看看，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走的时候，这蝗虫来说，在前面好像火在烧因为前面一大群蝗虫来以后，那个在吃的时候引起那个灰尘那个烟尘，后面如火焰烧尽，也就是当蝗虫走过以后，后面是一片荒芜味道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这个是典型的蝗灾的，蝗灾就是一大片铺天盖地的蝗虫来了以后，一接触在绿地，所有绿色的东西全部被吃掉，一扫而过，本来像伊甸园，后来就成为荒凉旷野。然后他们接着谈的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一方面是形容蝗虫，一方面又形容军队，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和如 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战，那个声音喧嚷那种刮噪你看，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声音，这个我们在乡下我们知道，当农人收完了稻子以后，他们等那个稻秆枯干，会点火，你就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那声音的确是蛮大的。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这谈到蝗虫，也谈到那个敌人的大军。那后面呢，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伍，也就是说是非常有次序，非常军容壮大，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这一句话很特别，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就一直往前走，直闯兵器，不偏左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纵使前面是敌人的兵器，敌人的刀枪，他们还是继续往前冲，不会说闪开，而是继续往前冲，就冲向敌人的兵器，就是等于是攻打敌人，面对敌人的武力。他们奔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一样，就是说那个蝗虫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只要看到有城有墙，他们就往上，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夜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这个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已经在形容预言亚述大军的侵袭，其实亚述大军的侵袭也就是这样子，就像一大队蝗虫，然后就是过来，然后吹鼓拉朽的就是一路过来，所经过之地所有的小国城乡都被毁灭。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要归向耶和华，再次的呼吁这些百姓，这些百姓要归向神。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这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提醒，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意思就是说你光是撕裂衣服，你没有撕裂你的心肠，你只有外表的一个敬虔悔改，可是你内心当中没有敬虔悔改，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我也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拜神的人哈，无论是我们的信仰，或者那些其他宗教信仰，他们如果是真的了解神的话，他们应该知道神是看内心而不是看外表哈。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们就是明明知道神在看内心，可是他们却偏偏哈做出外表是为了给人看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神他看着这些表里不一的人，他心里一定在想说，你们为什么如此表里不一呢？难道不知道我能够看透你的内心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这样赤露敞开的哈。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哈。这里谈到就是说，我们要撕裂心肠，在神面前尽情的真的悔改认罪，那神可能就会改变他要临到我们的灾哈。这里后悔的意思就是说神他就改变他原本要让我们这些因为悖逆离开神的人哈所会遇到的难题哈，所会遇到的灾难哈。但是因为我们在他面前的转念，所以神也同样的会改变我们所遭遇到的那些灾难哈。好，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种，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祭和献祭，也未可知啊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回转的话，神会改变哈。好，第十五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啊，分定进程的日子哈，宣告元数会。这个吹角就是指的，就是说要所有的老百姓哈，所有的老百姓在神面前哈进前度日哈。你看这边说你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元数会。元数会通常也是属于那个禁食的节日哈。你要聚集众民，使会众自己哈，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也就是说年龄无论大小的，你要都要召集他们，使新郎出离洞房哈，新妇出离内室啊，甚至就是那些刚刚新婚的人，他们也要来到你面前，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他们肉体的享受好，来到神面前哈。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哈，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我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其实感触良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以赛亚、在耶利米、在以西结等等书信当中，你看到的哈是那些祭司，是那些领袖，他们把百姓带离敬畏上帝的道路啊，也就是说他们首先离弃神，祭拜偶像啊。可是在这边谈到说，侍奉耶和华祭司要在廊子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这个是他们本来应该做的哈。为何容列国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这个也是我们在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看到的权利哈。也就是说当亚述毁灭北国，当巴比伦毁灭南国的时候，那些外邦人经过被毁灭的耶路撒冷，他们就嘲笑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不能够保护他们？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必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然后这边谈到二十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就是死海，后队赶入西海就是地中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这个是讲到亚述帝国了当神的百姓敬畏神的时候，像西西家他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神他出手了使北方的军队就远离他们。地主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的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就在讲到神的日子来的拯救也来到只要他们预备好自己来迎接神的日子 当他们预备好迎接神的日子，神的审判，神的刑罚就会离开他们，而带来公义，带来各样的丰盛。西安的民呢，你们要快乐，耶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应当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的一样。神的恩典继续临到他们，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也是一样都有。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扎、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也就是说，当你们背逆神，或者是灾难来临的时候，因为你们悔改，所以你们所受的损失，神要补还你们。的确是如此。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基督徒见证当中，我们就是看见如此。26节，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自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自羞愧。如果我们尊我们的神是独一真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世人面前永远不自羞愧。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两节经文其实让我看得蛮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他就说了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数千年来历世历代许许多多基督徒跟我们一样，同样的看到这一段经文，甚至连阿摩斯，甚至以赛亚那些先知，他们也看过这样的经文。所以当我们看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单是我们在看，而这本圣经已经经过数千年到如今世人仍然在以不同的语文来读圣经，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恩典，了解神的应许。这一段圣经真的很美。好，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火和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里讲到就是说，各样的事情，各样的征兆，慢慢的显露出来了。但是在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也就是说，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就已经有各样的征兆出现了，那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也就是说，当各样的预兆显示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敬畏神，来尊耶和华为大。我自己觉得基督徒在台湾在目前这块土地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恶者，我们在看到了恶者的如何的猖狂，在这世界上充满了恶者所拥有的权力，贪婪，诡诈，欺骗。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敬虔度日，真的敬虔度日。当然到我们敬虔度日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真的是与这世界是分开的，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真的要成为为这个城市，为这个地图祷告的人。我们祈求，纵使这一块土地已经是属于撒旦，已经属于那恶者的，我们祈求神依然在其中施行怜悯，让那些蒙恩的人得着神的应许，得着神的保守，让我们生活在神的恩典应许当中，然后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我们过一个丰盛而喜乐的日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晨更，我们看的是约珥书最后一章。约珥书其实只有三章。约珥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三章的主题有点不一样。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见就是说，经历了 100年的三个坏的王哈，从亚萨以下三个坏的王。那么犹大这个国家已经真的是已经偏离神了。那在这时候，神透过耶尔书哈，告诉他们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哈，耶和华的审判临近哈，然后有一些蝗灾什么的，就让人们心里面产生警惕哈。那这样的警惕其实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哈，因为在警惕之下，他们要回头来寻找神哈。那我们在今天耶尔书最后一章，这里面所谈的哈，是谈到末日。一般是讲是就是谈到末日的情况嘛，但是啊，就是在这边哈，它比较没有什么比较深奥的比喻，它比较浅显的就表达出来了哈。第一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啊，这是圣经解释，他们通常就是把解释成为这个并不是说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了，而是讲到末日的时候哈。那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当时的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的情形哈。第二节，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这个约沙法谷到底是在哪里呢？意思也不清楚。但是约沙法谷它最主要的意思，约沙法最主要的意思是神的审判，所以这里面所谈的是神的审判。所以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审判之处，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啊，这是他们审判的原因啊，因为他们攻打以色列啊，攻打神的产业，而且呢，在以色列当中行残暴的事情。第三节，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啊，这个且为我的百姓拈阄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被掳走，掳到各国去，然后他们成为奴隶啊，成为奴隶的时候，那些俘虏他们的国家哈，他们的百姓啊，就拈阄来分这些百姓啊，分这百姓成为自己的财产，然后呢，将童子换妓女哈，就是把那些少年人哈就卖掉了，用那些钱哈啊去嫖妓哈。然后卖童女买酒喝哈，也就是说把那些少女卖掉，然后钱拿来买酒喝，也就是说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啊哈。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对待以色列人，对待神的百姓如此，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推罗西顿和菲利士事情的人呐、啊，你们与我何干哈？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啊。这里是谈到，就是说，历史以来哈，侵犯以色列的这些周围的人民哈，那这些人民啊，神就对他们说：“你们与我何干？”就是说，我们素来没有相干呐、啊。可是为什么你们就刻意要过来攻打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报复我吗？啊，如果你报复我，你攻打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了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好，这个宫殿哈、啊，宫殿其实大部分的翻译是把翻成他们的神庙哈、啊，就是把庙中啊，这其实是真的是惹神愤怒的事情哈 啊，就像在巴比伦一样哈、啊，他们把这些神的圣殿的器皿拿来喝酒哈、啊，惹动神的怒气。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这是惹神愤怒的哈、啊，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人卖给希腊人哈、啊，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这也是一种侮辱他们哈、啊啊。希腊商人啊，可能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哈、啊，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算是坐船哈、啊，整个在地中海诸国之间来往啊，做买卖的。我必激动他们脱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啊，又必使报应哈、啊、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这些人他卖了犹大人，那神的报应临到他们啊，所以他们自己儿女也被卖在犹大人手中。 并卖给远方四八国。这个四八国通常是指着阿拉伯半岛最南端啊，四八女王啊，就是在也门那个地方。其实这个最主要是代表说卖到极遥远的地方啊，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哈。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战，激动勇士，使一切勇士上前来哈，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啊，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束出你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啊！那这里是谈到，就是说在末后的时候有战争兴起的哈，万民都当兴起，上到耶和华法谷，再一次说到这是一个审判之地，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哈。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啊，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啊！开镰吧，要收割嘛，就是镰刀要拿起来收割；践踏吧，就是要采那个葡萄哈、啊，把那个一颗一颗葡萄就踩碎，然后能够做酒哈、啊。好，第十四节哈、啊，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这断定谷就是耶和华谷了，就是审判的地方哈、啊，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哈。啊，好，这边说日夜昏暗，星宿无光哈，在那地方是，这是神的愤怒在当中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哈。就谈到神愤怒的时候哈，摇动天地哈，但是神要保守他自己的百姓哈。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哈，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哈。所谓的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意思就是说那些敌国啊不能再攻打他了哈。十八节啊，到那日大山要滴啊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啊，滋润石亭谷哈。这里也是谈到说神的救恩就流出来哈。这个有类似在以西结所谈的哈，以西结是看到异象哈，然后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那流出来后啊，刚开始的时候到脚踝，后来到了腿，后来到腰部，后来就成为要浮水 的大河，大河流域，然后滋润河两岸的一个土地，就讲到神的救恩 如同泉源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然后逐渐逐渐的越流越广。十九节，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血，且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啊！这是讲到神的应许。第二十一节比较特别，我稍微解释一下哈。二十一节，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哈。那从何本我们感觉就是说，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好像是外邦人他流以色列的人的血哈。那神以前没有报复，那么现在要报复。但是大部分的翻译就是说以前我未曾赦免你流人血的罪，现在我要赦免你的罪啊。那台语的就是说，我以前没有洗净啊，没有洗净你流人血的罪，现在我要洗净啊，我要洗净啊，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啊。我是觉得这另外的翻译比较合适了哈，就以前神没有赦免那些流血罪，他如今要赦免哈。神没有洗净那些流血罪，他如今就要洗净哈，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深刻的了解到，当末日来临的时候，众人要站在审判台前，在耶和华谷，在审判台前哈。但是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依然临到他的百姓哈。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时时刻刻，我们时时刻刻预备好我们自己哈。我们寻求神的救恩，我们寻求神的帮助哈。在我们今生今世，我们走在神的应许、慈爱以及怜悯当中。